这个狐虫选蜜呢，它主要是提示这部书的大纲要。诗林对于这部书当中幽微难尽的奥妙真理，首先给我们分析来解释。诗林，我们学的人呢，一看到这部书的题目，就能够知道这部经书当中的大意。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解这部《通蒙子贯》呢，所以也要有这种无从玄义来解释。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解释好的《通蒙子贯》。第一个是四民，四呢是解释，民呢是提名。这个四民当中我们分为两点，第一是解释，分两点啊。分了第一个呢是解释这部书的立名，那么第二点呢是解释题名的意思。所谓这部书的立名它方法呢，
我就说这个
在佛教当中所有的经书啊，譬如《法华经》啊，《华严经》啊，《梵王经》啊，他这个为什么以这种方法的取他的这个他这种方法取名，它的种类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当三复三具着一，也就是说这么多的经书啊，他立名的方法呢，没有超出七种。哪七种呢？这个一是当人，第二是当法，第三是当欲，第四呢是人法。当与人法法律啊，我们所有的经书三藏四部这么多，他立名的方法，取这个名字的方法呢，无非就是有这七种，称之为当三复三具着一。当三单个立名方法有三个，复三呢合起来的，复的合起来的那两个取法的呢也有三个。然后呢？
有个法喻是吗？有个法喻是
吗？对对对，这个当人当法当人，当人当法当喻，人法法喻人法人喻法喻。这个法喻法喻人喻人法，然后人法喻。我这个标题呢，可能不一定根据这个顺序，反正它就是这七个。当人呢，专门一个人以这部经书以当人为题目的。举个例子说，好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其命这个佛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后面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也是这个人的名字。那这部经书里面的立体呢，它是当人的立体第二个是当法，比如这个专门一个法为名字的，在我们这个经书当中也是很多的我现在这个笔记当中，我看看是什么呀？当人当法般若经，般若经这 这个般若经的般若本身就是一法，它其实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欲啊，只是一个般若经。说这个当法啊，一个般若经。第三个这个当欲呢，譬如这个梵华经，是一个比喻。梵王是什么呢？这个大梵天王有一张网，已经全部都是这个如意宝珠接而成的。这部经书以大梵天王的那个网那来做比喻，说这个当欲。第四个呢是法欲，法欲啊，法就是这部经书的名字啊，这部经书。喻呢是比喻，譬如这个妙法莲花经，妙法呢是法，莲花呢是比喻啊，把这部的法比喻成像莲花一样，所以称之为这个法喻啊。第五个呢是人喻，譬如如来师智后经，那如来是人，狮子吼呢是比喻，把如来的讲经说法比喻成狮子吼像一样啊、哦。大家知道的，白树之吻呢，狮子一吼，白树就是跪在那个地方哦，就不敢动了。这个比喻呢，释迦牟尼佛一说这佛法，万道啊就躲在那里不动，不敢动了，所以。把如来呢比喻成狮子吼，啊、哦，这个如来狮子吼经，人法，譬如人数温波罗经，这部经书，人数是人，温波罗，他温波罗法门，说这个波罗是法，啊、哦，人数一温波罗经那就是。啊，这个人法为例题，这样呢是单三复三哦。最后还有一个叫人法喻，就是这部经书里面的立名的方法呢，有人也有法也有比喻啊、哦。像我们比较这个熟悉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佛光佛华严经》啊、哦。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大方广佛大方广哦，那就是这个八层之法，是作为这个方广八方广。然后这个八方广是谁讲的呢？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本释迦牟尼佛啊、哦，他系那个华严毗卢那支那的身体来说出这个法，来说什么法呢？以万德之因花来庄严万德之佛果。说成是这个华严啊，那这部经题里边呢，就有人有法有比喻啊。那我们听台中的讲经方式，他一上来呢，首先要讲这个五种玄义。五种玄义第一个呢就是释名啊，给我们名字啊，给我们这部的经书的立名。以七种当中以哪一个为立名的，属性就讲这个。好了，那个啊，我现在举一而反三。我们现在说的同盟止观，大家明白了没有？以什么为立名？七种当中，哎，对的，这个是人法，很对哦。我们听同盟之观呢，就是以人法为他的立名，这个人法这个立名。这个同盟这两个字，同盟 那这个是人，直观之法啊，这一点很清楚了。我们这个第一个概念清楚了，我先把它抄掉啊。好像这个其中立体的话，我们这个贴在这个纲要里面好像有的。解释执着力的方法，然后呢，第二，解释这部经书题名的名字的这个意思啊。这个礼经呢，我们是分为两种。好了，这个四名当中呢，分为两个。第一个是解释持着利益的方法，第二个解释提名的意思。提名意思当中呢，又分为两个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同盟。我们分两步走啊。我们解释提名的意思，提名是什么？就是同盟之冠呢。同盟之冠说我们分了两个，第一个新同盟，第二个呢拿到之冠。在同盟，在这个同盟解释当中呢，我们新也分两个，第一个呢是新解它的等义。大家听的时候不要听不对的，一二一二一二很多，哪个一会搞不到哪个地方去了。无从选义，第一个是四名，四名当中多两个，一二，然后在这个第二个当中的提名当中，意思又分为两个，第一个是先解释同盟，啊，在解释同盟当中呢是有两个，一个先解释等义，第二个呢解释小主观的这个小的意思。现在直观这个字我们再接下去讲没关系的啊，现在再不要弄糊涂掉了。这个同盟止观，好了，这个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同。我们根据俗书，就社会上的那个书的说法，这个统啊，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啊，这个是八岁以上的这个小孩子，十五岁以下的童子，统啊，儿童之罪。好了，你们现在还多不是童子呢。这个盟什么意思呢？啊，指的是威逆暗弱之民。盟啊，就是知识还没开放啊，是威逆暗弱。我们新解释同盟啊，同盟里面接等义，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等义。它本身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叫直接等义。那这样呢，我们同盟。同跟盟合起来的意思呢，那就是指的是啊，这个是分开来解释，同跟盟分开来，合起来呢，那就是指的是幼稚。还没有开支的儿童啊，那好了，这样讲的话，这个同盟之冠，我们学这个同盟之冠，我们都是幼稚， 还没开始得通嘛。所以呢，我们解了本义以后呢，还得要弄清楚啊，它的营生意思是什么？它的本义指的是童子，童子八岁到五岁的这个童子，蒙微昧暗耳的称呼，合起来童蒙呢，指的是总的意思来说是优质未开智的儿童，这个它的本义。那隐士的意思呢，大家可以弄清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哦！我们现在都不是未开智的儿童了，都是大人了啊、哦！法律上都是承认你是大人的了。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那指的我们这本子观所讲的内容，是指导还没有修子观的初级人来说的啊、哦，指导这个修子观的初级的，修子观对初级的人来说的。刚开始学子观，刚开始接触，所以称之为童。对子观的这个方法，我们还不很通达，称之为蒙。啊，所以这个同盟子观啊，合起来呀、啊，那就指的是我们这个刚初级学子观的人，多称之为这个同盟啊，指这些人。也就是同盟所指的是哪些人呢？是指的刚开始学子观的。纵然是通经达教啊，你血通了三藏十二部，你如果是刚开始学子观，多称之为通蒙。他引申的意思是，纵然是通经达教的人，如果是开始修止观的，多叫通蒙啊。那所以说这个通蒙啊，可不是说给小孩子讲的止观然后是止观，所以并不是说给小孩子讲的这个内容称之为通蒙止观，而是指的是还没有开始学习修习止观的人，纵然是通经达教的人，如果是刚开始修止观，多称之为通蒙。这个意思呢，不要把它弄丢掉了，将来考试的时候我可能叫大家解释的，通蒙是不是指的是给那小孩子讲的内容啊？哪些人称之为这个通蒙啊？这本子观，这部通蒙子观的称之为通蒙的是哪些人？这个概念首先要把它弄懂啊，它并不是给那个小孩子讲的课，并不是给那些哦刚开始的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说的，那这样我们把第一个呢是四本义啊、哦，其实它的本义是什么？然后呢，要所掌握的呢，要明白它的隐身意思，知道是用“同盟”这个两个字，它是指的是哪些人？它并不是指的是八岁到十五岁的，或者是啊、哦，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说我们这个佛法里已经有一句啊，哎呀，这个，佛法无人说，虽会无人解。那我们如果是一人解义的话，你看，哎呦，这个通蒙之观，那我就不看了。为什么呢？这个是儒家的三字经给小孩子看的。那就这样就糟糕了。说一文解义啊，三世福渊。所以我们这个经书当中呢，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这个事项和理性的称法。说特别是我们学止观的必须有个传承，没有传承，你如果自己看那个法本，很容易就是一文解义，然后呢就把意思弄错掉了啊。像这个同盟之观一看，哦呦，同盟我知道了，他是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猛的什么都不懂，都不懂的傻乎乎的人。好了，而且呢，就是哦，这个资本是给那些小孩子傻乎乎的人看的，我不可能。哇，这样就糟糕了啊！好，我们现在呢是解释小指观的这个想的意思。这个同盟指观在我们听台宗里面呢又称之为小指观啊。我们为什么要提出第二点呢？我怕大家就会误会，这个小指观嘛，没意思，都是小乘指观啊。然后在概念里面你会模模糊糊的，这个小的东西肯定差了，我不要，我要拿大的。所以我们必须弄懂，在听他的指观当中，称同盟指观为小的，这个小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小呢，并不是这个小乘的小，啊，也不是比人家那个大的东西我比他小，这个小指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什么意思呢？小者少也啊，这个小指观呢是少的意思。少什么呢？它相对大指观来说，大指观是什么呢？就是抹合指观啊。抹合指观呢，称之为大指观。那我们同盟指观呢是小指观。那为什么称同盟指观为小指观呢？是针对摩大指观的，哎呀，这个字太多了，人聚汪洋啊，汪洋啊，汪洋行行啊，这么多的文字呢太多了。然后呢，我们同盟指观呢文字比较简略，比较少，所以称之为小指观。啊，这个概念把它弄清楚。我们的地行法师的传法人宝镜法师，他说这小指观怎么意思呢？小者少也啊，引称小者，对汪洋浩瀚模糊指观之大度而已。是针对这个模糊指观大部分来说的啊，不是呢小乘指观的这个小的意思啊。所以自称为小是大部指观的感盖。哎，我们看序文里面有的这句话，它是大部指观的感盖，它的纲要，为初级经略所说的小部啊，就是怕我们这个刚学的人讲的太多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比较简略的内容，简单扼要的内容拿出来，让我们心修。那所以称之为小啊，称之为小指观。我们天台指观里面总分为呢有四种指观，这个四种指观它所修的内容都是直缘实相。我们大乘呢是以实相为法印啊，那所以听开的四种指观呢，它是直观实相，都是大乘指观。我们这个不要把它我忘记掉了啊，不然的话我修直观，那我说缘的境界是什么？听胎直观的，在前面的叫我们修这样修那样，它都是这个要修实相观的基础。进入正修的时候，我们是直接是说缘的境的，修直观缘的境都是以实相为缘境。啊，不说远近。 所以说这里的同盟之国称为小子国呢，并不是对大乘而言小，而是哪个小呢？是小而无外之小，小而无外啊。什么叫小而无外呢？一切法都包含在这个里边，就好像这个压缩里面啊，浓缩里面，把一些法都浓缩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模糊之而成为大之观，它这个大呢是对小之观而言大。那他这个大是怎么样的意思呢？如果从理性上来讲，他是绝代无外，再也没有超越这个范围，称之为大啊。所以我们这个大之观和小之观相比呢，小没有小之相，小就是实相的道理，大也没有大的相，大就是实相道理，大小相容，广略不差，多归于中道不可思议的观法当中啊，所以称之为这个大智观小智观。那既然多元实相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分为大智观小智观呢？这个是对众生的机宜，所以分开有广略不同啊，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我们如果讲的太多的话，那没办法这个让大家明白，首先呢讲比较扼要的啊来说一下。我们这样第一个已经讲完了哈，同盟这个呢是讲完的，我把它抄下。接下去我们解释直观这两个字了。这个直观呢，我们现在进到第二部分。这个直观是我们中国的话，那印度的名字呢，直称之为奢摩他，哦，奢摩他。弯什么意思呢？称之为毗波舍罗，啊，奢摩他是印度的话，放在中国，叫做直。毗波舍罗是印度的话，放到中国就是观，啊，好了，这个叫做直一个观。奢摩他，有好几种，它这个方出直观也有，还方一层明，比如说呢，方为净，直观明净呢，那多是指的是那个指定的意思，然后奢摩他又翻译成定，那毗波舍罗又翻译成慧，啊，这个智慧的慧啊。那为什么这个奢摩他又翻为直，翻为明，翻为定呢？因为这个印度的这个意思，它毗波奢摩他这样的意思，它也包含了很多的。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都比较简略，一个字就代表一个意思，这样呢，所以它翻从各个角度不同，就翻译了它的好几个名字。奢摩他是正在我们这个修止的那个初级来说，我们要停止这个妄想啊。所以这个止呢，从因上去说，他站在修因的角度来说啊，称之为止。明是什么呢？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我明明白白不昏沉，啊， 所以这个色目它发明到敏的时候呢，它是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站这个角度来说的。定是它的结果，我心里清清楚楚的，什么关系都没有，最终的定。所以色目它呢，是站在果位上去说的，这个是因，这个是当中，这个是果位，啊，它站在三个角度不同，把它翻译成为止，翻译成为明，翻译成为定。毗卢舍摩翻译成为观，在因位上面说，这个止境。我们在修坐的时候，修定的当中，心里应止下来，忘息，心很平静，啊，这个是定。毗卢舍摩翻译成为观，就是你在刚因位上。啊，因是这个因啊，位是这个位。我们刚开始修行的人称之为因位，因位上这个因，还是在因地上。刚开始修必须去观想那些生灭法，或者观想那个实相道理。所以站在刚开始讲，你在修观的过程当中，你不能昏从，不能散乱。啊，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最后的结果你得到了智慧，得到了实相智慧，贯穿烦恼，破灭了无明生死。好了，这个就是这个止观。我再解释呢，就是首先把这个止观这两个字啊。把色目他跟毗卢舍摩的这个翻译到中国这两个字的指观意思解释一下。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经胎的指观，这个指什么意思呢？好了，指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呢是停止，啊，停止的意思。第二种呢是这个止息的意思。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到正式解释止观这两个字的意思。止观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同盟我们已经讲清楚了。然后呢，这个止观的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止在我们听台中里面所讲的是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呢是停止的意思，停止什么呢？停止与真谛理上而不动。大家注意，我们是站在这个大乘的止观的范围来说的啊。停止是停止在于地理止于地理而不动，那也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把自己的心呐、说远的是什么呢？远在于真谛理上，没有闪动，没有动乱，啊，这个是从能止而得名，从能止而得名，从我们自己的本身上能就这样的去做，啊，而来去也是什么的止的意思。然后这个息呢，是止息以外，这个停止是我们的心远在于真理上面不动，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上能够啊去修止的时候，说它是停止的意思。那第二个止息呢，既然我们把心停在真如的境界上面，自然的就可以止息万念了。那所以这个只是我们所指的这个效果上面说止息啊，能止指的是停止，所指的呢是止息万念。能止的我们自己啊停在身体上面，所指它的效果效用，它能够止息万念，所以称之为这个止息。 好了，我们这两种这个指跟棍呢，首先要掌握好指。人家问我们，你到了这个厅堂，这个藏文佛学院专门是学厅堂中的，厅堂中的特色呢，就在于禅，止观禅。啊，你要修止观的，人家问这个止观什么意思啊？这说不出来，说不出您的来，那你就糟糕了。哦，说这个止观这个两个字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把它弄懂。再解释来，观这个字什么意思？观它也有两种意思啊。第一个呢是观打意，什么叫做观打意呢？观字通达，观指的智慧，我们智慧呢能够通达那个实相的境界，所以指观知通达，观达意。用这种智慧，用这种观慧，能够通达，能够到达我们那种通达我们这个实相智慧，能够理解，能够切慧，能够证道。所以称之观打意，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切慧与真如，这个也是从南无观法证明的。用我们的观慧观知来通达真如，切就是领会啊，切合领会真如的那种境界，真如实相的境界。所以这个观呢是观达意，观知通达，切会真如。我们让我们的智慧能够通达到实相道理去，能够领会，能够切合真如的境界。所以这个是能观的，从自己我们本身的这个角度是说的。第二个呢是什么意思呢？观专意，观专意。所谓的观专意什么意思呢？用我们的智慧，直接这个观专烦恼，能够消灭烦恼。说这个从说观的这里，它的效果上。我写出来，把你问的挂。智慧的利用，观本身就是智慧，我们讲的啊。智慧的利用，穿凿于过而平灭之。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能观的理，能观呢，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观的智慧，能够通达到真如的境界，能够切合领会真如的境界，用我们的这个所观察自己所观的智慧呀，能够通达到真如境界，切合领会真如境界。我们能观的是这样的作用，然后能观的是这样，那所观作用呢？它可以用上面这个智慧去贯穿，穿凿于目，把这个烦恼的穿破掉了，通进去穿破掉了，能够填遍消灭他的烦恼，所以他以所观来的证明。那 那这个现在这个观的意思啊，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啊。好了，我们现在把同盟之观合起来讲啊。大家可以理解了，所谓的同盟之观什么意思呢？对出家人，纵然是那些通教通经打教的人，没有修止观的，叫他修止观。修止观怎么样呢？用实相智慧来仔细妄念，用实相智慧来破除烦恼，从而呢使你能够在今生今世就是达到了定慧，证得圣果。那合起来那就通不出来的意思了啊。这个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通之观四个字呢，这个解释一下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随便的把这个直棍啊，把听到这个直棍啊，直跟棍再说一下。既然直它是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呢是因真如把心停在于真如的实相的境界上面，去啊这个熄灭这个烦恼，熄灭妄念。停止妄念啊，用实相的智慧去观察、贯穿这个烦恼，消灭烦恼。那这个止跟观，它所属的是什么呢？第二啊，止观所属。亲密的关系，现在社会上的那些气功师，不要说这个修观，他直当中坐在那个地方，稍微有了一点光影门徒啊，有点影子的话，哎呦就不得了了啊！他那个境界真的高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修止，他的范围，他所属的，他有所属的范围，有所属的内容啊。我们在止当中，你修止的时候，你如果出现了什么这个佛啊、鬼啊、这个停神啊、菩萨呀，你千万还要注意，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学校所需要的。因为止所属的本身是空门，没有东西的。它所缘的境界本都是真如实相，哪里还有什么佛菩萨印的？那个时候就是禅宗里面的佛来佛掌，佛来佛掌，说不听的就不得了了。好，这个就在这个地方下课，好。